混凝土的搅拌里面，那个出来的东西最强。那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在讲道的时候是需要好好的做集配，也就是说我要筛选，我要筛选。那当我预备了一个讲道的内容的时候，我要仔细的看到底有哪一些东西对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是有助还是有害，是使人更注意我这个主题的焦点，还使人模糊了焦点，就注意力挪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经验累积了。你越讲，你就越知道哪一些东西是合适的，应该放进去，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拿开的，那个这个本论就可以比较精炼。那么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在台北的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我们私下都说他是三点传道，因为他每一次上台讲的，我今天从三点这个角度哈，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每一次都是三点，所以都很腻了哈，就没有任何变化，每一次所以就三点传道，他每一次上来就是三点啊，所以就一点新鲜的乐趣都没有。其实哈，你讲到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像讲课一样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让他你根本不必分点，可是呢，也不会乱七八糟一大堆哈，就是那个结构啊，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就是相当简单，因为啊，听的东西啊，很多都会忘记，看的东西、听的东西啊，他们说过了一阵时间，你只能记得10%。只能记得10%。我常常在各处讲到，有人说：“哎呀！”然后我说：“我听过你讲到啊。”我说：“哎呀，好，那我说你记得吗？”他说：“我都忘了，大部分都忘了。”我说：“那你都忘了，太可惜了。”他说：“不过我记得一个例子，我记得一个你说的一个小故事，我记得。”哎呀，我说道都忘了，故事都记得。他说：“不，那个小故事所包含的道我还记得。”哎，那你假如啊。假如你讲的东西啊太复杂的话呢，他很容易都忘掉，但是你讲的中心思想很强调，他大概哈、啊、比较说全部都忘掉。那么所以你不要，假如有一个内容概念，你不要太多的点，哇，太多太多太多啊，他记不得，或者是很复杂，第一个是这样，然后里面又分三个小点，那你这更不能记得了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我真的听讲到，那你哎呀很复杂，我都忘记你那个开头到底是什么哈、啊，我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啊、走到分岔路上去了。那么这个听到跟读书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读书哈、啊，你假如读不懂哈、啊，或者说哎，这里讲刚刚讲的什么，我可以再翻回去看嘛，我再从那里再看，哦，看到这都对，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回头的，你听到是不能的。你没办法，你不是听那个录音带哈、啊，你听磁带可以。说哎，不对，我再转回去再听一听，你还可以。但是你在现场听到，你一讲下去，他就再往下前面的就过去了。所以你一定要讲的那个层次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五种讲道哈、啊、里面啊，特别是那个培灵的讲道哈、啊，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解经的讲道反而都在那段圣经的里面，所以你又可以听又可以看，所以就比较好。那种培灵性的讲道，哇，或者很多的点呢、啊、很复杂，那个就相当相当的困难，相当相当困难，听的人就会非常辛苦。那所以我个人会主张呢，就是以这个解经讲道为我们操练啊。当然你操练你的口才表达，你就用见证啊，你常常做见证，常常做见证，那你的见证呢，也就可以让人能够知道你的分析整理的那个这方面的恩赐和能力啊。就是说你一篇见证10分钟的见证，人一听就听得出来你到底在讲什么。有的人你有没有听过，他讲见证讲来讲去，到最后你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啊。讲见证是应该是一件事嘛，就是讲那一件事所发生的一件事， 我遇见了一个什么问题，上帝在我生命中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我们要透过这个来训练我们，把一件事有头有尾的、有秩序的把它讲出来。那另外一个最好的训练就是解经式的讲道，你就用一段圣经。假如你没有那种机会说啊，按着秩序用一卷圣经讲，那么你就用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做的事情，一段圣经，十几节圣经，耶稣所做的事，然后你就把那一段圣经好好的看、好好的读、好好的分析整理、观察解释，然后应用，那这样子是最好的训练。所以开始的时候你不要去讲专题，哇，还要找的资料多得不得了，还要把它整理起来、还归纳起来，我们还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功夫。所以耶稣啊，比方说耶稣水变酒啊，这样子一个神迹，你把它好好的看啊，看当时的情景是如何，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那这个困难的解决是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步骤和程序，在那里面每一个人他们的发言是怎么样，然后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做一番的整理，然后在这个里面怎么样能够应用到今天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神迹或者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来做我们的这个解经式讲道的一个材料。那么我没有办法这个花时间能够在这里哈再多说我们这个这个本论哈到底要怎么做，因为这个假如从解经讲道的角度呢，那就是要好好的去读这个查经法啊，做查经法。那么假如本论做了以后，我们就是这个结论啊，一定每一次讲到要有一个很好的结论。结论就好像我们现在当然不会了，我们以前呢，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行李都是自个儿包行李的哈，有一个大布摆着，然后棉被铺上去啊，然后要带的一些东西，枕头，然后把它卷起来，卷个铺盖卷，像花卷一样的哈，两头这样卷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对不对？那个绳子捆了以后还要拉开来这样系，最后你要打个结，那个结得打得很牢，那个结你最后没有打牢，一拎唰就散掉了啊。那个讲到的结论就好像捆铺盖卷，最后打结要打得很牢，你没有打牢的话呢，一拎就散了，或者说在火车上一丢，哇，那个绳子就脱开来了。所以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讲到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嘛。你讲到不是讲了以后反正大家听听说说，我们不是雅典人呢，对，雅典人就喜欢听听说说啊。那我们是希望讲了一篇道能够打中他的心，然后能够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一个结果，所以最后那个结论呢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木匠钉钉子，扛扛扛扛，最后呢扛啊，那个最后那两下好大力哦，就把那个钉子的那个头给打进去了，要不然那个钉子啊会很容易脱落，要不然人家手一摸就会刮到手，所以扛扛扛扛扛扛啊，这个炒菜也是咔啊，炒炒炒炒，最后咔啦咔啦咔啦咔，表示炒好了，你要来端菜了，对不对啊？那个中国人炒菜说咔炒炒炒到最后咔啦咔啦，何必敲那两下？那两下有意思的哈，就是哎，我炒好了，你可以来端菜了啊。所以那个讲道的结论也是这样的哈。我们最怕哈，讲道说，哎呀，我的时间到了哈，啊，我们很快就结束，我们要很快就结束啊。结束以后说，我讲最后一点，讲那最后一点讲完了说，哎呀，还要再补充一点，这一点是很重要啊，这个怎么样？哎，再附加一点啊。我最怕听的，我几次遇过这种，哎呀，我不知道你后头还有几点，怎么这个飞机场早就看到跑道了，又上去绕一圈，这是有问题了啊，这个机场有问题，要不然飞机上这个起落架一定有问题，这又绕一圈，心里头越来越慌张。你听到呢，怎么搞的，早就说要结束了，又绕一圈，让人家越来越烦啊，很着急。所以呢，这个结论呢要很简短的，要很简短的，而且结论一定是应用性的。这个结论假如不是应用性的，那个 impact 就会很少。 但有的人结论喜欢用一节圣经，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很好。假如那一节圣经正好是你这一篇讲到的一个总结啊，把那个总结带出来的，有的人是这样的，就他就讲的时候都不讲那节圣经，最后的时候讲，就是说，哎，最精彩的一节就成为结论，是很好。但是要注意，不要把那一节圣经拿出来的时候呢，那节圣经是很艰涩的，是非常难的。大家一看了以后不太了解，所以最后的那种感觉啊，说，哎，怎么搞的？好像不知飘在五里浓雾之中啊，不晓得怎么回事啊。因为这节圣经到底什么意思啊，是令人很困惑。不要找那种圣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哈、啊，我普通哈、啊，当然讲到我喜欢把手表拿下来，一方面我可以看，一方面我手上没有东西是比较自由哈、啊。那要讲到快结束了，我就在那戴表了啊，这不行，这就是让人分散注意力哈、啊。或者讲到要结束的时候呢，我就关圣经，然后这些都是结论的时候极其避讳的东西。因为你这样一来，就是你暗示说快结束了，你要让他哈、哦、没有感觉，忽然之间一个重要的结论一完了以后，我们低头祷告，哇，那种气氛很好。你用了太多的动作，就在那儿整讲桌，然后关圣经、戴手表、穿外套，这些都不行的、啊。像我那外套在那，我现在拿把外套拿穿上，或者扣扣子啊，这些都不好，这些都不好。就是说，不要让人的注意力哈、啊、就分散。当他的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呢，你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啊，很可惜，就没有了啊，就很可惜。那么结论的那个冲击力哈、啊，我觉得是是你。你个人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你最深的那个期待是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你的那个心情、你的负担、你对弟兄姐妹的负担、你对你自己的这个从神领受的，你最后有一个期待，那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强的，你才会有一个很非常强而有力的那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呢，就会让人能够产生一个很强的共鸣啊，产生一个很强的共鸣。因为最后人的这个决定啊，它一定是一个理智的决定，是一个意志上、理智上的决定。你不要以为说我最后讲一个好感动的小故事，哎呀，大家都哭了，然后都举手。那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感情的太冲动，以后他很容易后悔，他说我受骗了，原来哈、啊、就是打动了我的心，其实哈、啊、没有打动我的这个意志啊，没有真正打动我的意志。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结论呢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这个讲道者的表达了。讲道者的表达，假如你把讲章预备好了，你就要表达。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讲的人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有了好的题目，有了好的结构，有了好的内容，那你要发表出来。假如你的发表不出来的话，你再好的内容，很精辟的这个言论哈，你讲的时候平淡无奇，或者说你不懂得沟通的技巧，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基本上讲道的人和这个听道的人呢之间呢、啊、是有这个 communication gap 的，一定是有的。因为这个讲的人呢，基本上假如他能够讲，他一定是下过很深的功夫的。那么这个一般的人呢，他对那个题目内容没有花那么多的没有花那么多的功夫，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跟这个讲的人跟听的人之间呢，会有一些communication gap。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讲圣经，圣经和现代社会之间本身就是有很深的一个 gap， 很大的一个 gap。那么讲道的人就是把圣经的思想跟现代人的心情中间搭一座桥。那么基本上我们把这个 讲道者哈、跟听道者做一个讲道者，当他讲的时候，他是要有一个 message， 然后他怎么获得这个 message 呢？怎么获得这个信息呢？他自己有他的灵性经验，然后他有他的这个知识的水平，有他的文化背景，然后有自我的态度，然后有沟通技巧。那么听到的者也有这些，我就不写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中间呢，讲道呢，其实就是一个媒介。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变成我们的 message， 然后呢我们就讲，然后呢这个听到的人他们就听，然后他们也看，他们也想，然后再透过他的经验、灵性经验、知识水平、文化背景、自我态度、沟通技巧，然后他在最后他再产生一个这个反应。基本上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讲道者的灵性经验，讲道者的知识水平，谢谢，讲道者的文化背景，讲道者的自我态度，还有他的沟通技巧，这一些东西整个组合了我们的一个 message， 然后我们就透过一个讲的媒介。那当我们讲的过程中呢，你们会听，你在这里你也看，那我讲出来的时候你也会想，所以每一次的讲到的时候，那些听众他都有这个三个管道，他会听，然后他会看，然后他会想，然后呢他听见的、看见的、所想的，就透过他的灵性经验、知识水平、文化背景、自我态度、沟通技巧，然后在他的内心就会产生一个反应 response， 然后就会有一个impact， 然后他可能就会做 make 一些 decision。 因此我的灵性经验有多少，然后我讲出来的那个内容就会有多少。那么再来我要去考虑说听的人的灵性经验，所以比方说我给校园团契同工训练所要讲的，跟我跟大学生所要讲的，还有跟我慕道的人，假如是一个布道会，对慕道者我所要讲的，一定不会是同样的那个内涵，一定不同样的内涵。我就是讲同样一个题目，我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层次。那我有的时候我不能够讲得太深，比方说我同样讲一个这个主权奉献，我对我的同工讲，对一个大学生讲，对一个初中生讲，说你要把你的主权奉献，他能够了解体会的是非常非常有限，但是他也知道什么叫主权奉献。那他去实践主权奉献的时候呢，可能我会说，考试人家都作弊，那你是基督徒，你的主权假如奉献给主，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等等。那我跟我的传道同工说，考试人家都作弊，我不会讲着考试都作弊，传道的假如考试都作弊那还得了啊，那不会了。你的主权奉献是什么，是前途、婚姻啊什么等等啊，不一样嘛，不一样。所以灵性经验不同，还有他的知识水平。我觉得我们最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准备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心思，看很多的参考书，研究神学通通有，但是讲出来的时候不要讲这个。因为听到的这些听众，除非他们是神学生，他们要做神学研究，那是不一样。一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期待你把你的研究的哇，那个希腊文又怎么变化又什么东西，讲了一大堆这个东西他就心都冷了，他想要得生命的活水。但你要得着生命的活水的过程是需要这些研究的，这些研究是必须的，可是不是你在讲台里面去卖弄啊，去讲那些东西。但是偶尔可能在很关键的地方你可以提到说，根据原文这个含义是这样，最多到如此就可以了。但是一篇讲到 有过一个两个原文哈，也就够了。一篇里面有20次说到根据原文，根据原文，以后人家就不愿意听你啊，你是很了不起，我们都不懂原文，谁晓得你的原文对还是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比方说，到乡村布道啊，你到乡村布道的时候，像我们知道到中国，你假如到了农村去啊，你所要讲的，你就不能够用太多现代的一些东西，因为他根本不懂的。我比方说，我跟中国大陆的学者布道，我有一篇讲章，我就讲到说，20世纪快要结束，要进入到21世纪。那我们回想20世纪的发展，要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个时代几个大的趋势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第一个就是资讯化，你跑到中国农村，人讲资讯化。网络网际什么网际网络哈什么东西哈，你讲了一大堆哈，这个他根本莫名其妙啊，他根本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能进入这个状况。在台湾的乡下也是一样哈。那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他的知识，所以你的知识水平很高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受众定向，就是你要根据你的受众啊，这些接受者他们的知识程度，你要在那个程度之内来跟他们讨论，但是可以比他的程度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你不要跟他完全好像你讲的，他也本来就都知道，那这个东西他就觉得你不必讲了。你要讲一点点他稍微不知道的，你又不是卖弄，而是为了让他对你所讲的提高他的注意力，或者是启发他。他觉得你有一些东西是他没有的，你可以带给他，所以要非常注意这个。那么更注意的就是文化背景。我最怕听到从台湾来的哈，一提到中国就说什么共匪啊，我最怕听这个了。这个东西哈，这个有很强烈的这种意识形态啊，也强烈的意识形态。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相对的啊！你要说我共匪，我说你蒋匪呢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让有这种文化背景，政治也是文化之一嘛啊！政治的、经济的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文化的背景，我们要尊重，一定要尊重。当我们要去传达信息的时候，你一定要对听众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而有所尊重。这个所以我基本上我到各处去讲的时候，我基本上不太会去 challenge， 比方说跟大陆学人布道，我不太会去 challenge 什么这个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唯物辩证辩论法什么辩证法这些，我不太去批判他，因为他好不好对不对，听的人自己有他自己的主见。基本上是这样。我遇到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他们对共产主义很反对啊，批判自己批判很厉害。可是假如你一批判共产主义呢，他说其实我觉得共产主义还不错啊。基本是这种的啊，基本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衡量，我们不必去在他的文化背景上去让他不舒服。这个好比说，你抱着一个，现在台湾养宠物啊，这个小好多你这个太太养只猫啊，一天到晚在那摸那个猫，你摸那个猫要顺着它的毛摸啊，你倒着那个毛摸，那个、猫就很不舒服，你知道吧？你顺着摸，哎，它都听你的了啊。你讲道也是啊，你有的时候要顺着它。你假如说都是啊逆流而上啊，都是倒着摸毛，那个猫浑身不舒服，你讲的它就你讲的都对，但是它很反感。不要让它有文化的反感，不要让它有文化，是认同，而在这个认同的里面，接纳的里面，把它带到更另外的一个它想不到的一个层次。这个保罗在雅典就曾经做过这个事情。保罗像这个斯提凡呐、啊、什么哈，他们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时候，哇，那个挑战性非常的大，
把那个犹太人说哈、说你那个大卫要造圣殿，所罗门就这个想要为神造居所，最后所罗门就造了圣殿。他说完了以后，斯蒂凡说所罗门造了圣殿以后怎么说啊？他说这个原来这个天上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哇，这一下子把那个圣殿全部给打垮了。原来这个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哇，这个是非常反他们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情况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针对犹太人，那个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你去看这个保罗，他到了雅典就不是这个样子。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我游行的时候看到你们凡事非常敬畏鬼神，我看到你们那一块牌子上写着什么卫士之神啊，不是之神，你们所不认识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神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使万人住在地上，各有他们的疆界啊啊，其实我们动作存留都是在乎神，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所说的啊，我们都是他所生的。你看他在雅典布道的时候用了异教的一个诗，而且异教对他们的神的一个赞美，我们都是他所生的，是雅典的那些异教徒他们对他们的神保罗可以用。保罗没有说他说你我看你们凡事非常敬畏鬼神，请问是肯定还是否定啊？肯定哎，凡事很敬畏鬼神。你们不知道的卫士之神，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今天传道说，我告诉你，你那是偶像，你那个是假神，你非得把它给拆了，我这才是对的，你这样就完了。我告诉你，真的完了。你要去布道的时候，你要顺着他。你先不要把他全都打翻了，你打翻了以后他也不会接受你的。有的时候我们太强的想要护教了，太强的想要护教了，其实没有那么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你说的都对，可是你把他心的门关了，你没有达到目的。你先认同他，你的不错，很好。那我在这里也有还有另外的，你要不要来考虑一下，想一想，你从来没想过的，你来看一看吧，没关系，你来看一看。我们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不是这个，这种的神学观念。可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不要把他的宗教文化背景、宗教包含在里面，把他的宗教全部打翻，然后呢，他里头就跟你冲嘛，他就跟你冲嘛。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沟通技巧是很重要的，特别在布道。明天我们在这里哈有这个布道讲道，这个布道的道我不晓得，我原来的讲义写错了，他们大概改过来了哈。这个布道讲道哈，布道讲道的预备哈，我基本上明天想要讲一点布道神学，就是我们今天大概很多人都会有机会去布道啊，那所以我会多花一点时间讲布道神学。所以在布道的里面，我们所要注意的人的宗教的那种背景和态度，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啊？那我在上一期的查经法里面已经讲了这个解经的这一方面，那这次在这个讲道法，我就想多讲一点有关于布道的这一方面。那自我的态度啊，假如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就不可能讲一篇道让人都很谦卑。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那我的 message 里面会把我自我态度表达出来。那我在讲的时候，我是一个很随和的，很容易被认同的，还是说我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你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那你是哪一种的态度，那会引发他的一个认同或者反感。所以这个也是沟通技巧。有的人他真是非常非常的有深度，非常的有学识，灵性生命的经验也都非常的丰富，可是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那种态度很谦卑，很柔和，你看不到一点自我的那个傲气，这种人的道你很容易吸收。有一些人他也是真的是很聪明，非常的有才华， 知识也很多，哈、哦，灵性经验也很丰富，但是站在台上的时候就是很跋扈的，非常高姿势的，很强势的。那么这种呢，你反而你不一定能够领受。所以这个呢，就是沟通技巧，就是你要怎么讲，你的口才，还有你甚至我们要用一点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或者有的时候对一些年轻的、啊、学生啊，你还有一些道具啊，还有一些表演什么等等的都可以啊。那这个沟通技巧，那你要看对象啊。我今天跟你们在这讲啊，一天到晚的表演一大堆啊，我跟中学生，我带以前带初中生啊，我就表演呢、啊、画图啊，挪呀、啊，方舟画个大方舟，一下画只象，一下画一个老虎啊，但是画的不一定好，可是啊，这个他看我画，他就很有兴趣。我假如跟这个中国知识分子讲方舟，我还在这画，哎，你把我当小孩啊。所以这个沟通技巧也要看对方他的程度，他的沟通技巧。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讲的过程，他听他看他想的时候，他会透过他的这一些灵性经验、知识水平、文化背景、自我态度、沟通技巧，他来吸收，然后呢他就反应，以后他就可以有这个行动，他产生了反应以后，他就可以有这些行动。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讲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这个文化的、宗教的、历史的背景，还有圣经它的用语用词。那我们要转换到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就要使听的人能够注意哈，能够领悟哈。我们要注意，不要用太过分。对于慕道的当然如此，对弟兄姐妹也是，我们不能够用太多的神学用语啊，有好多神学用语很深，不要以为我们用了神学用语，人家就佩服说哇，你真是很有这个那个东西啊，是我们研究的过程，而不是我们表达的这个过程。好，那么有关于这个表达的技巧呢，我们明天来讲，我们现在还有14分钟的时间哈，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一方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的？
那老师，你说在教会里面，那弟兄姐妹有很多从不同年龄层的，那他们文化背景、知识水平也的确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考虑这个问题？
哇，这非常好，非常实际的。那么弟兄姐妹，你们都常常讲，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有回应？没关系，你没有经验也没关系，你想可以怎么解决也可以。有没有一篇讲到要讲给那个听众，那听众里面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有受学受教育，没受教育，那怎么办？
我是常听的，不是讲的。感觉很多有经验的牧师在讲的时候，会把理论讲得很普通的事，讲到很普通的话讲出来，但是那普通的话背后的含义很清楚，所以任何层次人都不懂他在讲什么。
深入浅出啊，深入浅出，你一个概念对不同水平的人，他们大概，我想这个水平呢，就是一个是教育程度啊，另外一个是不同年龄，因为不同年龄的兴趣可能不一样。可是假如你能够讲的深入浅出呢，就让每一个水平的人他都能听得懂。那然后呢，但是要让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有兴趣，这个真的不太容易啊，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啊，除了这个非常好的啊，就是深入浅出，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吹到，就是说啊，其实看你的那个听众，就是你的这个 focus 是什么。你比如说是布道会，那有很多是基督徒也有来，但是你的 focus 不是就说是那个
慕道的。
慕道的朋友，所以说
基督徒你就得不管了。那但是假如有年龄层的不同啊，都比方说都是基督徒的啊，都是基督徒，但是年龄不同，像一个主日崇拜有的很年轻，有的很年纪很大啊，有的信主20年，有的刚刚才信主不久啊，那这种东西就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怎么 focus？
我可能不是持正面的回答那个怎么 focus 这个问题，但是我提出来一个，就是年龄层的不同，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不晓得华人的教会有没有，但是以前我在华人教会的时候开始一个这个就是儿童的崇拜，那么针对小孩子跟他们讲很短的，只有5分钟10分钟，但是我发现在美国教会有些教会他们就这么做，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效果是很有意思，那个年纪大的那个父母亲听得比小孩还认真，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从小孩子的角度儿童的角度你不能讲太深对不对，但是你把一个中心主题带出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大人就反而在这个时间都听了，这是
那就是啊，尽量把我们的听众把它分类，是不是这样？就比方说举办这个儿童主日崇拜啊，那不是全教会嘛，还是说全教会一起举行儿童主日崇拜，
在崇拜当中有一段
哦，有一段儿童时间。OK。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准备东西的时候，你能够紧抓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中心的主题，那么年纪大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人，他们也不会觉得说这个是对他们来说太那个。
以后就分开是不是？就说有一段时间是在一块崇拜。以后儿童就到另外去，他们去玩他们的，那这边再继续啊，那这个也是不错的啊，至少说让这个小孩这个也有一点时间可以学习崇拜啊，那这也是很好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用例子的时候会用一些所有人都懂的例子
啊，就是说那个道可能是比较对某一些人很容易懂，对某些人还不太容易懂，但是举例的时候呢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懂得的例子，那这个也就是说可以深入浅出啊，让这个很深的道透过很浅的例子让很年轻的也可以体会到，或者让没有受过教育的也能够懂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含义。不过我承认这个的确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那基本上呢，我个人的想法理想上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不同年龄的不同背景的或者不同教育程度的我们都在一起崇拜，所以那个崇拜呢讲到要非常简单，讲到要非常简单，不要太深不要太长。假如说我们那然后有诗歌有祷告啊，这个有读诗篇等等啊，假如内容可以活泼，那我们要教导的话呢就分级来教导。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呢主日崇拜的讲道并不长，可能只有20分钟，短短的很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信息，是实践性的一个信息。那么有关于真理教导呢，就用主日学，有儿童主日学，有成人主日学，有青年主日学分开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才比较容易说啊，那些已经很深的基督徒，那么他想要受造就的基督徒，那么跟那些刚刚慕道刚刚信主刚刚初信造就的不同的时候，那在那个不同的主日学里面就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根据他们的程度来造就训练，那也会增加教会很多侍奉的人。不然你主日崇拜就是那几个人侍奉，你一有成人主日学马上有很多的老师师资培育，然后很有深度的他就可以教导中来学习，他一边教导一边领受啊。所以那大概这个假如说没有成人主日学，所有的教导也好敬拜也好通通要在主日崇拜里面要来把它达成，的确有相当多的时候有这种困难的。那但是我也知道有的教会或者团契他没有那个能力做到这一步，那我们只能说能做多少做多少，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个人是很赞成啊分级的这个团契啊，有初信啊慕道的团契什么查经初信的哈，还有这个青年团契哈什么等等哈，不同的团契它有不同的重点和需要。我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有好多团契，那有一个家乐团契是规定5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参加的啊。那我曾经去那里讲道啊，他们都是50-60岁的啊。那么那个教会很大，我也知道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摩西团契啊，要70岁以上才可以参加的啊。 那我想在那个摩西团体里面唱诗哈、哦，一定就慢好几拍哈、哦。然后他们的专题讨论大概是，我的追思礼拜怎么安排？墓志铭要怎么写？哎呦，真他们就要谈这些问题啊、哦，跟那个青年团体谈的问题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或者按照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团契或者造就班小组。那会满足个人不同的需要，而在崇拜的时候呢，能够哈一同崇拜啊。这个当然我也知道，有的他们就分开的哈，有青年崇拜、成年崇拜，基本上我并不是很赞成哈，因为崇拜若是不能够在一起，那种全家哦，大家大大小小都在一起赞美神的时候，其实那种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我是有一个美国的教会啊，这个 Christ Church of Old Brook 在 Chicago， 他们有人介绍，那么然后他们就跟我联络，以后我把我的侍奉告诉他们，结果他们就 support 我在台湾的学生工作啊，那么这个那个教会很大，那教会大概有6000人的一个教会，一个美国教会，那有一次他们就有这个 Mission Festival。那么然后就请我们这些宣教士，他们支持了50多个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那么我们这些宣教士就都去哈，然后我们就报告我们的工作。那然后呢，这个主日崇拜之前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主日学，那么我呢被分配到3年级的主日学，那这个他太多了，所以各种的分配啊，我分配到3年级，还有2年级，还有幼稚园的啊，都能有主日学要谈宣道，我要去跟3年级的小孩讲宣道。那我说我从来没教过主日学啊，我要用英文跟他们讲宣道，我说我太难了。他们说其实不是，他说不是要你来讲，你只要出现就好了啊，你只要出现，他说我们有我们的老师在讲啊，那然后呢你出现，那你就要稍微报告你从哪儿来的啊。那然后呢我都预备了，所以我就带了一点台湾的小人儿啊，那个摔衣啊、蓑衣还是什么的哈、啊，那个木屐哈、啊，那些东西哈、啊、都带来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那边打鱼的、种田的，他们穿这样的衣服啊，什么的什么啊，讲了一些。然后呢，然后他们的老师就问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中国人中国在什么地方？那个小孩3年级，他举手，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爸爸昨天带我去中国餐馆。然后呢他说、哦、中国很远啊，他说你看你要坐飞机到纽约要坐2个多钟头啊，但是啊我们这位这个 Daniel 牧师啊，他从台湾来要到芝加哥要坐16个钟头哦，好远哦。他说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啊，要为他们祷告。你看从小学三年级就教导他们哈、啊、这个宣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教育呢就需要分级，但是崇拜呢全都在一起啊，全都在一起，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想提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在讲到这个讲道者条件的时候，第二点讲道者外在的恩赐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在团契里头常常因为有很多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他们慢慢信主的人数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也就是说想在就是说培养一些有以后主日学的老师，那么就碰到一个问题，在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这种培养对象的时候，有一些呢他很明显他有一种很好的外在的一些恩赐，可是这些人的灵命非常短，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他们都有热心，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有一些老的基督徒他们灵命比较好，可是他外在的一些恩赐呢并没有那么好，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应该选哪一种的人比较好？
对，我想这个是啊很难说，两者最好是两者兼备的啊。那么这些刚刚信主的，无论是大陆的、台湾的或者东南亚来的啊，刚刚信主不久，可是很明显有外在恩赐很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能言善道的非常多啊，他们都是受过非常严格训练的，真的，他们的这个思考训练啊，我觉得比台湾要深得多。那么尤其能够出来到美国来，都是顶尖的哈、啊，金字塔尖端的那些哈、啊，都是，在查经班有一次讲到啊，或者说在这个青年团契里面 给他一次讲道的机会，从这样开始，不要一下子一个节目交给他啊，就是半年啊，那慢慢的看到他，一方面啊，他的灵性要长进，另外一方面呢，他需要有忠心，因为有的人是很火热，火热两个月以后他不见了，他遇到一些挫折一些打击啊，他马上啊就quit他这个侍奉啊，这样就很危险。所以灵性很好啊，但是我也要稍微注意这个灵性很好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啊，这个要真的灵性好而且真的愿意侍奉，假如他灵性很好很愿意侍奉，他应该信主多年，他应该早就有这个机会哈、啊，去操练、嗯。那为什么灵性这么好，这么多年哈、啊、都不操练呢？那是可能是教会的这个模式哈、啊，就是没有让这些人有机会，这很可惜的。我觉得应该我们的教会 create 很多很多侍奉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操练，都有机会来学习哈、啊。这个。我们在一些团体里面就让每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让人有做见证的机会啊，那起来讲做见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也不是说一个一系列的，就是一次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很有恩赐的人我们要注意，也不要一下子让他负太多的责任。其实圣经里头说初入教的不要让他做监督，因为他负的责任太大了哈、啊，这个有的时候个性很强，还没有受过生命的熬炼啊，还没有学习顺服，那么结果负的责任太多呢，很容易自傲，很容易自傲，无论是从哪来的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教会的负责的同工应该有这样的眼光智慧来 create 很多侍奉的管道给弟兄姐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来观察谁是忠心的，谁是在生命的功课上愿意学习的，愿意操练的，那么结果他做就会让很多人得到帮助，那么慢慢的把重要的责任给他。那些很有好生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久都不训练到说他可以侍奉，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讲道的侍奉，有一些他是做治理的侍奉。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这个治理的就专一的治理啊，劝化的就专一劝化啊，所以每一个人要看他恩赐的不同，在他的那一方面来发展。假如他是很好的生命，但是他不是讲到恩赐的，你硬是要他讲，讲的大家都打瞌睡啊，大家都很沉闷，希望赶快结束，每一次他一上台就赶快结束，那这就很糟糕。他生命是很好，但是他讲不出来，他不是他的恩赐所在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需要注意。我们的时间已经到，我们明天还有啊，所以假如还有问题，我们明天会留多一点的时间。我们第一堂完了就会留十分钟，第二堂完了也留十分钟，那么这样多有一些讨论的时间，甚至于15分钟。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侍奉你，你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好好的运用。主，我们知道要讲道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主啊，假如我们只是用我们的口才，这是很简单的，主啊，但是我们要让人认识神而且顺服神，这是我们必须自己先这样的走，先这样的体验。因此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学习一些技巧，而是我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学习，一个顺服，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